Hello， 我是 Jerome， 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一个不只陪你旅行，更要和你一起探索世界地理人文的 podcast 节目。Namast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今天来到我们印度系列的节目第三集，要跟各位聊的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印度春天最缤纷最欢乐的这个节日 Holi。 我之所以会选择三月的时候来印度，而且是选择北印度而不是南印度呢，也是因为想要来看一看 Holi 的时候印度人究竟是怎么庆祝的呢。其实回想自己呢，我在不久之前啊，我也不过是个印度小白，真的是什么都不懂，那甚至呢去逛印度超市的时候还会有点文化冲击，就看到里面在卖的东西，哎，怎么和我在其他超市看到的是如此的不一样呢。不过呢，自从我在2024年的时候，对，我和一些听众分享过后，那是我在10月的时候呢，和一些印度朋友呢，在排灯节的时候，在美国的加州这边，哎，一起表演了排灯节Diwali 的这个舞蹈之后呢，好像就开了一扇门，或者是说，哎，被打开了一个开关，好像从此之后呢，就对印度的东西越来越有兴趣。那后来印度的朋友他们知道说，哎，我对他们的舞蹈很有兴趣，所以每次有活动的时候就会问我要不要上台。好，那排灯节是在十月嘛，所以到了隔年，哎，2025年的时候三月，他们跟我说，哎，Jerome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节日叫做 Holi， 你要不要一起来跳啊？说实在哦，那是我第一次听到 Holi， 我就是当年那么孤陋寡闻，连 Holi这么重要的节日都不知道。那后来一问之下才知道说，哦，原来呢 Holi 是另外一个节日，而且对他们来讲呢，可能是更欢乐更疯狂的一个节日。好，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先好好来介绍一下 Holi 是什么，还有这个 Holi 的习俗它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我们也会简单的稍微讲一下说，哎，它和整个印度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印度教体系的关联是什么。那接下来呢，就是由我亲自去自助旅行的经验呢，跟各位分享一下，哎，你肉身后亲自冲锋陷阵去参与这个 Holi 的节庆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啊，事不宜迟，现在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节目一开始呢，当然就是科普的时间。 Holi，英文的拼法是 H-O-L-I， 那中文的翻译有很多，有叫做猴历节，或者是落红节、撒红节、欢月节、五彩节、狐狸节、合历节、好历节、获利节，各式各样的中文翻译都存在。但是我们对 Holi 的印象大概最常见大家会想到的就是说，哎，一群人在一起，然后彼此在别人身上撒各种颜色的这个彩色粉末或者是泼水，这个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一个习俗，那也是为什么它会被叫什么五彩节啊、彩色节等等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常见的习俗呢，那其实是会烧篝火 bonfire， 就是它会堆一个燃料堆在街头或者是家门前，然后呢，在要庆祝节日的那一天晚上开始呢，哎，就开始燃起熊熊大火。那对印度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在 Holi 期间呢，它是一个有点突破阶级的一个时候，就是呢，哎，大家就在街上呢，彼此对彼此狂撒各种颜色的粉末，暂时呢没有了阶级的界限，然后一起在街上狂欢。好，那这边我们就要问说，哎，这么欢乐的节日到底是怎么样子来的呢？那这边呢，我们就要介绍两个印度本地的传说。那相传呢，就是由这一些传说开始呢，带出了印度后来延续了许久的这一些 Holi 的欢乐的庆祝传统。好，那第一个呢是关于火这件事情。对，火呢在 Holi 里面它带有一种说，哎，透过燃烧，透过大火呢去洁净、去净化世界的这个意思。那相传呢，这个和一位古代的一位女性叫做 Holi 卡有关哦。这个 Holi 这个字是从 Holi 卡来的。好，那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听一下关于这个 Holi 卡的传说。传说在印度古代呢，有一位国王叫做 Hiranyakashipu。好，这一位国王呢，哎，他从上天那边呢，哎，得到了一种超能力，就是他几乎呢 不会被任何的这个武器，不会被任何的攻击杀死，任何的敌人呢几乎都杀不了他。那所以呢，他就运用这样子的这个超能力呢，无坚不摧，建立了强大的国家。这个时候他就开始骄傲起来，他就想说，好，那我现在呢，我要规定全世界的人呢，都必须要膜拜我，都要把我这位国王呢当成是神一样的人来膜拜。好，所以他就下令所有人都要膜拜他。可是这个时候呢，这位国王有一位儿子叫做 Platlad。那 Plada 呢，他就是不愿意去把他的父亲当成神来膜拜，他只崇拜一位毗湿奴 Vishnu。 毗湿奴呢就是印度教里面世界的守护者。好，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更详细介绍。那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让国王 Hiranyakashipu 呢非常的不开心。他就想说，好，多没有面子啊，然后我们全国的人都把我当成神，只有我的儿子不把我当一回事。那所以国王就开始和他的姐姐，他的姐姐呢叫做 Holika。 国王和他姐姐 Holika 就想出了一个阴谋。因为 Holika 呢，他也有一个超能力，这个超能力呢就是 Holika 如果在火中的话呢，他不会被烧死，因为他的身体是可以抵挡火焰的。所以他就想说，好，那 Holika 呢就和国王的儿子Pralad 让他们一起坐在火里面，然后 Holika 就要骗 Pralad 说，你跟我一起坐在火里面，你不会被烧死。当然呢，他的目的就是想说，让他们一起坐在火里面，这样子呢，国王的儿子 Pralad 就可以被烧死。那这样子呢，接下来国内所有人呢都可以把国王当成神来拜了。好，所以接下来就这样子发展下去。结果没有想到呢，最后反而是 Holika 他被烧死了，而国王的儿子虔诚信奉毗湿奴的 Pralad 呢，他反而没有事。所以这个故事就有点是这种教化的意味啦，就是有点告诉你说，这个邪不胜正，即使你有超能力，像这个国王或是他的姐姐 Holika 一样，那如果你是把它运用在这种邪恶或者要奴役别人的事情上的话呢，那最后还是会遭到天谴。所以这个故事里面的 Holika 并不是什么伟大或者是德性很高尚的人，他是一个呢，因为把他的这个超能力用在邪恶的事情上，所以遭天谴的一位古代的女性国王的姐姐。好，但是相传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呢，后来 Holi 的这个节日呢，就有这个烧火的传统。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据说这个 Holi 呢，节日的名称就是从 Holika 来的。那在 Holi 的时候烧的这个火焰呢，就被称为 Holika Dahan。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火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色彩的部分。色彩的部分又是怎么来的呢？这边呢，我们就要介绍一下印度教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位神之一。好，那这一位神呢叫做 Krishna， 中文的翻译的话，那比较传统的翻译是叫做黑天，黑色的黑，天空的天。好，那因为 Krishna 这个字它本身就有黑色的意思，那天就是神的意思，所以传统上中文是翻译叫做黑天。那另外也有一些翻译叫做比如说奎师那或者是克里须那各种的，那以下我们就直接叫他 Krishna。Krishna 这位神呢很受欢迎。那如果你走到这个印度教的庙里面看到 Krishna 的话呢，他通常是呢一位拥有蓝色或者是黑色皮肤的美男子，而且他的形象呢就是吹着笛子很欢乐，然后呢他是一位牧羊人。那通常呢除了他本人之外呢，在他旁边还会有另外一位是他的爱人，是一位牧羊女呢叫做 Lada。好，那传说中呢，因为这个 Krishna 他皮肤比较黑嘛，他就对自己的外貌呢非常没有自信，他就很担心说，啊，我自己的爱人 Radha 他会不会因为我的这个皮肤的颜色很深很黑就看不上我呢。好，所以 Krishna 的妈妈就有点半开玩笑的对他说，啊，不如呢，下次呢你和这个 Radha 见面的时候呢，你们就往彼此的脸上抹各种彩色的粉末嘛，因为反正你就让自己变得五颜六色的，这样两个人看起来就会是一样的肤色了。对，就是这样子，其实是有点开玩笑的，但是呢，就好像是说，对，透过为彼此涂上不同颜色，好像就可以消弭这种不管是种族啊、阶级啊，或者是肤色的差异。好，所以呢，这个印度人会在 Holi 的时候呢，往彼此身上撒彩色粉末的这个传统呢，就算是从这个传说去衍生出来的。所以你也可以说，这个场合就有点像是印度版的嘉年华一样。好，那讲到这里呢，我想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下，大概印度教里面它各个不同的神的体系是怎样子，他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还有 Krishna 在中间大概是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好，我们如果要讲印度教里面最重要的几位神明的话呢，那最高的我们会说他们有所谓的三相神，一二三的三，相片的相，三相神。那这三位神呢分别叫做梵天 Brahma、 毗湿奴Vishnu 还有湿婆 Shiva。 梵天、毗湿奴还有湿婆，那他们三位呢分别是担任创造者、 维持者还有毁灭者各司其职的角色。那这三位三相神呢，他们都被认为是男性，他们各自呢有各自的妻子。那他们三位的这个老婆呢，分别是辩才天女 Saraswati、 吉祥天女 Lakshmi、 还有雪山神女 Parvati。这一些当然大家不用详细去记，只要知道说，印度教里面这三位三相神呢，算是被他们认为说这个神界里面最高的存在。好，但是除了这些存在之外呢，其实这三位神呢，他们每一位呢都有很多的化身。好，这边呢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化身这个字。化身这个字呢，它对应到的梵语字其实就是 avatar， 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电影阿凡达的那个阿凡达。对，其实阿凡达这个字它就是来自印度教里面的化身这个词汇。那它的意思是呢，本来存在灵界，本来是超越世界的神呢，他因为一些原因呢，他决定用肉身的方式，不管是成为人或者是成为别的生物这样子，他去进入了物质的世界里面。他可能是为了想要传达一些道理，或者是说呢要进到人世间来拨乱反正。但是无论如何呢，就是这一些本来只存在天上那超越的神呢，他们有了肉体，然后进入了物质的世界里面。他们做的这个行动呢，你又可以把他们称作所谓的降临。所以在英文语境里面，后来这个阿凡达的意思就有点被引申，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说在网络上你用的那个头像，有些时候我们会把它称作阿凡达，好像是你是活在一个真实世界的人，但是你有了一个网络的人格，有一个网络上的身份，然后降临到这个网络世界中，然后在这个网络世界中活动，有点这样的感觉。那这个詹姆士卡麦隆的电影阿凡达，他也是某程度上在对这种来自印度的这个概念呢去致敬。那包含里面那些角色，他都是蓝色皮肤的形象呢，那据说也是受到印度教的这些神所影响的。好，所以讲完这个化身的概念，那我们回来齁。所以呢，刚刚讲的这个世界的守护者，三相神里面的第二位毗湿奴呢，毗湿奴呢有很多很多位化身。那 Krishna， 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Holy 里面的 Krishna， 这位最重要的神呢，他是毗湿奴的第八个化身齁。毗湿奴总共有十个不同的化身， Krishna 是第八个，第九个呢是佛陀，对，连这个佛陀都被列入毗湿奴的化身里面了。好，那根据皮欧研究中心调查，对，他们还是在印度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说这么多的神还有他们的化身里面，那究竟是哪一位神或哪一个化身在印度最受欢迎呢？ Krishna 呢在印度的神里面算是排行第五，第五受欢迎的，大概有 21% 的印度人感觉说这一位神呢和我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算是相对比较热门的神，比他的本尊毗湿奴本人呢还要更受欢迎。那也许是因为他本身这种比较乐观阳光然后正面的形象呢，那还蛮讨喜的，也让很多人印度人觉得他是一个精神的寄托。所以呢在印度各地其实有不少的庙里面呢奉祀的正是 Krishna， 那也有许多的人呢就成为他的追随者或者是信众。所以到这边呢，我们已经把关于 Holy 的传统呢简单的介绍过了。那接下来呢，我要来讲一下这一次我来跟印度人一起庆祝的 Holy 的这个地方。那他们是相连的两座城镇，一个叫做 Mathura， 另外一个叫做 Vrindavan。那这两座城镇呢，其实都位在我们前面介绍过的金三角这个区域里面。金三角的其中两角，德里还有阿格拉，对，就是上一集介绍的那两座城市的这条线上呢，那你如果搭火车从德里到阿格拉的话，路上就会经过 Mathura。那它距离阿格拉大概车程不用一个小时。那另外一座城镇 Vrindavan 呢，它大概在 Mathura 北边大约12公里左右。那所以一般人大概就是搭车到 Mathura 来，然后呢再去找 Tuk-Tuk 就可以搭车到另外一座这个 Vrindavan 这一座城镇。那这两座城镇呢一直以来都号称是庆祝 Holy 的宇宙中心。那甚至是有一些印度人呢，对，他们真的会大老远的从别的地方呢刻意跑来 Mathura或者是 Vrindavan， 就是为了想要体验当地 Holy 的这个文化。那当然这个 Holy 呢印度的各地都是会庆祝的，但是盛大程度呢是不同。那如果是在 Mathura 或者是 Vrindavan 这边呢，它的前前后后庆祝时间可以长达40天，而且又更加疯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呢 Mathura 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一位神 Krishna 他出生的地方， 而隔壁的 Vrindavan 呢，则是他成长的地方。那很多呢，在印度人心目中一些耳熟能详的和 Krishna 有关的传说呢，都是在这两座城市上面去上演的。好，所以呢，我那一天呢，对，3月3号，我就从阿格拉出发，在看完了泰姬马哈林之后呢，就搭火车从阿格拉过来马图拉这边。我还记得那一天其实我没有买到座位票，所以就和印度人一样，就是直接挤到火车上。那稍微体验了一下印度最平民的搭车方式，就是呢，跟一堆人挤在一起，从头站到尾，而且开车期间呢，哇，两边的门呢都是开着，一路呢这个风就一直吹过来。那就这样子半个多小时之后呢，来到了马图拉。好，那这边可以提一下的一件事情呢是，马图拉它不只是很多印度人会来朝圣 Krishna 或者是来庆祝 Holi 的城市哦。在历史上呢，也曾经有一位很伟大的旅行家来到这里，那这位旅行家呢就是玄奘。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面呢，他有记载了一个国家叫做莫兔罗国，这个莫兔罗呢其实就是马图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唐西域记里面是怎么写的。他说这个地方呢，好，我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大概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气候炎热，土地肥沃，农业发达，而且玄奘还特别提到说呢，这个地方出产芒果，这个芒果还有分两种哦，一种是成熟之后呢会变黄的，另外一种呢是成熟之后还是绿色的。哇，写得非常详细哦，我想当年玄奘来的时候应该也是有品尝一下这里的芒果吧。那玄奘还有提到说，这个地方呢出产棉布与黄金，风俗呢是淳朴友善，百姓崇尚民服，德性还有学问。好，所以虽然记载的不多，但是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觉得很有趣。哇，原来我现在2026年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跟这个1000多年前玄奘来到印度的时候，我竟然和他来到了同一座城市，真的是哇，很不可思议的连结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往这个里面走去，我们来体验一下 Holi 期间来到马图拉还有 Vrindavan 到底是怎样的感觉吧。我在马图拉的火车站下了火车，哇，果然人很多，很多人呢都是要来庆祝这边 Holi 的。那我先到旅馆 check in 之后呢，赶快叫一辆 tuk-tuk 来到北方12公里的 Vrindavan。到达的地方呢是在一间庙前面，那这一间的庙也和 Krishna 有关，它叫做 Sri Krishna Balaram Mandir。好，那这边呢也是另外一座奉祀 Krishna 的寺庙，有许多 Krishna 的信众呢会从世界各地来到这边修行。那跟台湾的庙宇一样，庙的旁边呢往往就是最热闹也最多店家的地方。好，那在这边呢开始逛之前，我要先完成一个任务。是什么任务呢？我们如果在 Holi 的时候要体验那种哇身上被撒满彩色粉的感觉的话呢，你最好呢要穿一件白色的上衣。网络上部落客一般会叫你说，你就直接带你不要的旧衣服去，直接废物利用就可以了。可是我正好手边没有白色的衣服啊。好，那后来来到这边我才发现说，其实呢 Holi 的时候呢，哇，这边就会卖各种和 Holi 有关的东西，不只是那个彩色粉，他也会卖那种很便宜，就是质量还蛮烂，穿一次就可以丢掉的这种 Holi 专用的 T-shirt。 好，所以我就在这边买了便宜的 T-shirt 还有短裤，算是准备隔天 Holi 的时候要出去玩这个彩色粉末的时候用的。然后呢，我就慢慢的往 Vrindavan 的市中心老城区走去。我还记得呢，那一天非常非常的热，我还想着说，有没有可能路上找个餐厅稍微坐一下，稍微纳凉休息一下。我想着想着呢，还没有反应过来，没想到哇，一个意想不到的悲剧就发生了。我正在路上专心的走着的时候呢，突然觉得我身边好像有人，好像恶作剧一样，他轻轻的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就跑掉。我就是想要转头看一下说，这到底是谁啊，到底在干嘛。我还没有搞清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我的眼镜怎么不见了。我的近视大概有600到800度深，所以眼镜不见是一个很明显的事情。然后这时候我转头一看，原来是有一只猴子，他拿了我的眼镜，然后马上就一个箭步往旁边房子的屋檐上面跑过去了，在那个一层高的屋檐上面。然后呢，他就拿着我的眼镜在上面看着我，一副洋洋得意的感觉。哇，这个时候我有点被吓到了，我都不知道说，在印度怎么会碰到这样子的事情呢。好，那身边的人有一些人见状呢，他又赶快问我说，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果然这个印度人呢走在街上还是很关心说这个路上在发生什么事情的。然后就跟他说，我这个眼镜呢被猴子拿走了，当下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饭，他们就觉得说啊，这个很常见嘛，就司空见惯啦，然后跟我说啊，这个很简单啦，好，就去跟旁边的这个摊贩呢买了很便宜的那个小罐，大概一罐 100cc 的果汁丢给猴子。根据他们的讲法是说，通常啦发生这种事情呢，你就把那个果汁丢给猴子，那猴子呢拿到了果汁，他就会把眼镜还给你了，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办。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呢，我们都把果汁丢给猴子，而且猴子也拿到了，结果没想到他们竟然没有要还我眼镜的意思，他们竟然就拿着眼镜这样子就跑掉了啊！最后怎么办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放弃。那旁边的这些印度的路人也跟我说，哎，没办法啦，这个请节哀顺变啦，这种事情呢平常也常常发生，如果你很在意的话呢，你就走路的时候把眼镜收起来吧。还有一位小屁孩就开玩笑说啊，你如果给我3000卢比，大概这个30块美金的钱，我就帮你把这个眼镜弄回来。他应该是开玩笑的啦，不过我后来在网络上查了一下，发现说哇，当地还真的有人是专门做这个生意，就是帮游客们把这个被猴子抢走的东西拿回来的这个生意。好，总而言之呢，后来这个眼镜大概也回不来了，那我想好啦，也没关系啦，旅程还是要继续嘛。而且非常庆幸的是呢，对，我这几次出来旅行呢，我都是有特别准备备用眼镜的，不管是之前呢去亚马逊啊，或者是到地中海上面搭船从巴尔干坐到突尼西亚的这个路上，对，其实我每一趟我都是有准备备用眼镜的。那这个备用眼镜呢，其实它从来没有派上用场过，所以我也有曾经在思考说，是不是下次出去就不用带了。但是这次来印度的时候，我还是想说啊，带着吧，以备不时之需嘛，万一路上有什么意外谁知道呢。没有想到说哇，这一次备用眼镜还真的派上用场了。只是说呢，我的备用眼镜呢是放在旅馆里面的，所以当天的旅程呢，我在我回到旅馆之前呢，暂时只能靠肉眼去行走，我就顶着我这个600到800度的近视，那就在模糊的视野中这样子慢慢的摸索，一直到我傍晚回到旅馆的时候呢，才拿到眼镜。好，那虽然说这个故事是有一点点的意外，有一点点的悲惨，但是呢也算是让我在旅程中多了一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了。我后来跟很多朋友讲这个眼镜被猴子偷走的故事，他们都会觉得说哇，太荒谬了吧，怎么有这种事情。但是呢只能说在印度呢，有很多你以为很荒谬的事情呢，在印度呢都不足为奇。那这边可以再多讲一个关于猴子的小小补充。好，我们刚刚讲这个印度教的三相神里面世界的守护者毗湿奴，他有很多很多的化身嘛，他有其中个化身呢叫做罗摩。那罗摩他有一位跟随者呢是一只神猴，这位神猴的名字呢叫做哈努曼，他是一位呢忠心守护帮助罗摩的一位猴子，他这个角色也是还蛮讨喜的。所以后来有一些中国学者也认为说，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形象呢可能就是来自于这位神猴哈努曼。好，那也去显示出了说，对，其实你来印度旅游会发现说，这个猴子和人的距离没有那么遥远，很多时候呢你在老城市里面走一走，就一群猴子在那边，他可能在那边休息呀、纳凉抓背，或者是不时呢就在旁边偷游客的东西，这都不是太奇怪的。那如果有听众你觉得很在意的话呢，来印度旅行的时候呢就可以稍微小心一些。接下来的旅程呢，对，虽然眼镜被偷了，但是旅程还是要继续走，不可以放弃。所以呢我们就走入 Vrindavan 这一座城市。那这是一座神圣的城市，很多人来这里呢是来朝圣的，所以我有看到许多印度当地人，他们进城的时候呢就把鞋子脱掉，直接赤脚走进去。那市中心呢是狭窄弯曲的街道，不过给我的感觉是还算蛮干净整齐的，而且因为是 Holy 节日的关系呢，很多的店家呢都提早休息了，在里面走起来呢其实还蛮舒服的。那当然我不太确定是因为这一座城市真的蛮干净的，还是说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眼镜看不清楚，所以眼前所有东西都变干净的。好，那走着走着呢，我们就来到上一集有提到的这一条河流亚穆纳河的河边。这个河边呢沙滩上充满着旗帜，然后有许多的船只呢载着游客们在河上穿梭着。那河景第一排呢是连接着电梯的店家，我就在这边呢找了一个没有开的店家门口，在阶梯上坐下来，在阴影下稍微躲太阳。好，那这个地方呢它名字叫做 Keshi Ghat。 gut 这个字呢，在当地语言的意思就是河边的这个阶梯，河边的这个阶梯河岸，这种就叫做 gut。 所以你在印度的很多的城市的河岸这边呢，都会有看到像 gut 这样子的地名 GHAT。那这个地方呢，相传是 Krishna 他有一次战胜了恶灵之后呢，他这个经过浴血之战呢，那他要把身上的血洗掉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 Keshi Ghat 这个地方。好，那大家要记得哦，这时候我是没有眼镜的，所以我要嘛呢就是看着模糊的画面，然后自己去脑补说，这个风景的细节是怎么样子，或者是呢我就先用手机拍下来，然后拿到眼前这样子很近很近的看。那我再往前走一些呢，哇，阶梯上坐满了年轻人，应该有不下100人。那在这个阶梯的最下面呢，有几位年轻人呢，他们敲着印度常见的那种双面鼓，那就带领大家唱着歌，就听到说这个呐喊声还有歌声呢交错出现，有时候呢速度越来越快，然后有时候呢又突然跳入了下一段旋律，感觉呢这个时候呢好像这群年轻人呢就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社群，他们就这样子一直唱一直唱，非常的开心，那充满着属于自己的节庆气氛，我就觉得说哇，好和谐又好有活力的景象。那我也在那边呢听他们唱了很久，甚至呢到后来自己也加入了其中，一起呢吟唱着他们的旋律。说着说着呢，那我们就来到了 Holi 的夜晚。这时候呢，我已经回到我居住的城市马图拉，拿到了我的备用眼镜。那这时候呢，赶快出门哦，现在终于可以看清楚路长什么样子了，赶快出门呢，继续逛。马图拉的旧城区呢，一样有好多好多的旧建筑，虽然呢很多都已经人去楼空或者是已经秦皮了，但是在门面上呢还是可以看到哇，好精细又好美丽的雕花。那走着走着呢，我就来到河边，那这边也是另外一个叫做 Ghat、这种河边的阶梯，它叫做 Vishalan Ghat。 那这又是另外一个跟 Krishna 有关的地方，传说中呢 Krishna 他在这边战胜了另外一位邪恶的国王之后呢，他很累，他就决定说呢在这个河边呢小歇一回。 Vishran 就是休息的意思，所以这个 Krishna 休息的地方呢就叫做 Vishran Ghat。 那这时候呢，河边的篝火已经开始燃烧起来，后夜幕呢慢慢的降临，那许多人呢坐在河边，他们等待夜幕降临之际呢，要在河上放一个有点像小船的东西，这个小船呢叫做 Yamuna Arti， 它是一个小小的油灯，然后旁边搭配着花朵让它飘在水上。那一方面呢是表示对这条亚穆纳河的崇敬，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表示说，这个火焰燃烧者可以净化邪恶。那也有些人呢就直接跳到河里面去洗澡，那许多人呢就坐在河边像我一样，去看到夜幕降临之际呢，不管是远方的篝火熊熊燃起，或者是呢河上有这样子一个一个小小的油灯飘着。晚上的时候呢，我来到了当地最神圣的一个地方，叫做 Sri Krishna Jamastan。 好，那这个地方呢是当地最重要的一座庙宇，它也是 Krishna 的出生地。好，那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通常呢在印度啊，印度教的寺庙呢，他们常常早上很早很早，可能天还没有亮就会开，那一直开到中午的时候呢会关闭，关闭大概就是到下午4点的时候呢再开，就是他中午会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午休时间。那我来到这天呢又比较特别一点哦，我来到的这边的这天呢，不止正好是 Holi， 还正好碰到了月全食。好，那根据当地的这个文化传统呢，这个月全食发生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异常的事件哦，让宇宙的能量不干净，所以发生了月全食之后呢，庙宇呢必须要做彻底的清洁后，才可以把这个肮脏的宇宙能量呢把它除掉。所以呢这一天，那这些庙宇开放的时间呢又延后到更晚，大概到晚上6-7点的时候才开。如果要进来这个 Sri Krishna Jamastan 的话呢，要先经过安检，还要在旁边呢寄鞋子还有包包，手机呢也不能带进去哦。这个呢其实在印度比较大的庙呢是还蛮常见的一个流程哦，要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之后呢，你才可以进入这些庙宇。这时候呢已经到了晚上，那气温也凉下来的非常舒服。首先呢我来到奉祀 Krishna 的正殿，那我到了这个时间点还蛮有趣的哦。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布幕正好拉起来了，就是 Krishna 正好在这个布幕的后面，要等庙方他们做一些准备之后呢，这个布幕才会拉开。好，所以这个时候呢群众大概等了10分钟的时间，那我就感觉到说哇，群众在这个大厅里面越聚越多越聚 越多，然后这时候呢，就慢慢开始鼓噪起来，然后大家都很兴奋，就是期待说，到底什么时候这个布幕会拉开，让我们看到 Krishna 的本人呢？这时候我觉得那个现场真的很像什么，真的很像你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到这个要喊 uncle 的时候，就感觉说，哇，现在就在喊 uncle 了，对，我到底要喊到 uncle 什么时候，那个歌手才会再上台，然后舞台灯再次亮起呢？就这样子非常非常的兴奋，然后喊到最后，哇，真的是好像要 uncle 把这个歌手喊出来的感觉。然后十分钟之后，哇，这个布幕打开的那一刻，哇，在这个光明的这个正殿前方，Krishna 还有他的爱人 Radha 出现的时候，哇，这个群众真的是欢呼，真的就像你看这个演唱会歌手再次现身一样的那样的画面，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大家就不断的呐喊，然后表达出内心的兴奋。哇，所以那时候我就在这边感受这个景象，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印度教的寺庙它也不见得是很传统和严肃的地方，它也是可以很欢乐的，就像你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一样。好，那在这个奉祀 Krishna 的正殿隔壁呢，它还有个人造的一个假的这个地牢。那这个地牢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呢？传说中呢， Krishna 他当年呢是在牢里面出生的，所以呢他也去重现了这个地牢的景象。那就有许多的印度人呢，大排长龙的去挤到这个小门里面去感受说，这个看地牢里面当年 Krishna 出生的场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庙的正殿走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庙口的广场。广场上呢放着快节奏的音乐，那舞台上呢有一些人在演奏传统的乐器，但是节奏的部分呢是用放的，那这些节奏非常快，和你在加勒比海听到的这个嘉年华的音乐呢是差不多快的。哇，在主持人的带动之下呢，台下各自就成群跳了起来了，那我也不知不觉的呢就开始摇摆起来。这时候我发现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呢，我身边有很多印度人，他们发现说，我这个外国人怎么在那边一个人跳得很开心，然后他们竟然呢从旁边就围上来，然后就围着我围成一圈这样子，然后围着我一起就这样子跳起来了。哇，这时候我发现说，哇，这时候必须要认真跳了，不能只是随意的扭腰摆臀了。所以我就赶快把之前呢在美国学过的一些印度的这个基本的舞步，不管是这个宝莱坞的 fusion 啊，或是 bangra， 反正各种我会的就全部拿出来跳，然后把一些印度人比较喜欢做的这个手臂动作把它拿出来，然后那些人看到我跳得那么嗨，然后也变得更嗨了。哇，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说，哇，没想到这个素昧平生，我又是一个这个看起来格格不入的外国人，竟然呢透过印度舞蹈可以和这群人打成一片，这是多么欢乐的景象！真的没有想到，平常呢只是为了运动去跳这些印度舞蹈，有一天来到印度的时候，还真的会派上用场啊！好，经过了一个晚上呢，那到了3月4号，对，这一天呢就是 Holi 的重头戏了。一般来说呢，就是早上出门大概到中午之间呢，就是整个气氛会越来越嗨。那据说最嗨的时候通常是中午的时候，那到下午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清理啊，收拾，然后准备呢晚上要和家人一起团聚了。好，所以那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呢，对，就是要去感受这个彩色粉末的威力了。出门的时候呢，我真的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就换上了前一天买的白色 T 恤，那身上尽量不要带任何东西，然后记得贵重的财物还有这个手机的话要放在夹链袋里面，或者是留在旅馆。那也有些人会在身上涂一些椰子油，就是说让那个粉末不会渗到皮肤里面去。那走出来的时候我还想说，我这一个外国人然后还那么白，身上都没有什么颜色，当地人会理我吗？会不会就觉得说，这个人根本在这边不知道是来干嘛的。好，这时候呢我又来到了 Sri Krishna Jamasthan 的这个庙的门口。这时候我发现说，哇，超级欢乐的，整个门口不只是群众连门口做安检的警卫，哇，每个人都涂得五颜六色的。好，那他们说一看到我，这个人怎么还白白的，马上二话不说把他们这个剩下的粉末直接往我身上撒，所以哇，我马上从完全白的变成了充满着五颜六色的人了。那在旁边呢有许多年轻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说，这个外国人在那边玩的也蛮嗨的，所以呢就开始跟我一起玩，然后也大大方方的找我合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想说，那我到马杜拉的这个旧城区里面去走一走。哇，这一路走过去，路上超精彩的。路上大概每隔几户人家，就会有人对我说 “Happy Holi”， 这个 Holi 节快乐。然后哇，有时候撒粉，有时候开水枪。我跟你讲，这个都还是比较轻微的。有时候呢，他是手上一整把粉就在那个脸上给你抹来抹去，抹来抹去，或者是哇，整桶水直接倒下来，或者是有男生看到我就说，欢迎你来到印度，然后就直接跟我拥抱让我们两个人身上的各种颜色的粉末可以稍微交流交换一下。 那甚至吼往有人就直接从屋顶上倒水啊，或者是丢水球下来，整个就是超级嗨的，所以走过去完全不会觉得孤单，也不会觉得说哦，我好像是这个画外之名，因为你只要走过去，一定路上人就开始狂对你撒粉啊，或是狂对你喷水，然后对你说 Happy Holi。那我必须要说吼，其实我非常享受这样子的感觉。我发现说，像我之前在巴西嘉年华的时候，虽然身边人都很嗨，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就好像说，觉得有一点比较难进入他们的那个圈子里面。但是 Holi 就不一样吼 ，Holi 是有这种互动机制的，就是你可以往彼此的身上泼粉的哦，所以在那边根本没有人管你是哪国人，反正你泼了粉之后看起来都一样吼，看到你反正就直接跟你玩起来了。好，那接下来走一圈回来之后，哇，我不知道吼，整个人已经被先撒满粉末，撒的各种颜色都有，然后呢，再用一桶的水这样倒下来洗过一轮，然后洗过一轮之后，又被泼粉，然后又被冲水，然后到最后基本上所有的颜色都混在一起，已经混到你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颜色的这个状态了。好，那接下来最后我回到这个 Jamastan 的庙的时候，哇，连庙里面都会官方都会喷彩色的水让大家一起跳舞，所以这时候呢，我又跑回去又嗨了一下。不过这时候呢，对，时间已经接近了早上十一点，那因为我的旅馆规定我十一点要退房，所以我就大概快要十一点的时候赶快回去做一下换洗。基本上大部分的颜色其实都很快就可以洗掉了。大家如果好奇的话，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些粉末它基本上呢，主要是玉米粉为成分，然后再加上食用色素，所以一般来讲是不太会有危险的哈。除非是有些人可能买到了那些很低品质的，那就不知道是用什么做的。但是大部分都还蛮安全，而且很容易洗掉的。哦，但是到最后脸上还是有一大片，就是这个紫色好像怎么比较难洗掉哈。那后来也没办法，就想说好吧，就让它自己慢慢退好了。所以呢，后来就背起背包离开。那我记得我离开的时候，有两个印度的人，他们骑着摩托车后，他们是准备要去嗨的，然后看到我在街上走，就开始主动跟我攀谈。我还是要强调，这个在印度旅行啊，在路上有人会主动找你攀谈这件事情，每天都会一直发生，一直发生哈，就是大家可以去享受这个乐趣啦。好，他们就问我说：“觉得这个 Holi 如何？”我说：“觉得很好啊。”那他们就很认真的问我说：“这几天在印度有没有碰到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不满意的呢？”啊，说实在，我那时候想了好久，就是想不出来说到底有什么让我不满意的，因为我觉得我玩得很开心啊。后来我就问他们说：“这个脸上好像有些颜色洗不太掉，这要怎么办呢？”然后他们就说：“这个不用担心啦，过几天你这个汗流一流的话，自己就会掉了。”所以后来很有趣的是，后来我因为路上人会看到我脸上还有一些残留的颜色嘛，所以路人看到我聊天的时候都会问说：“你 Holi 玩得很开心对不对啊？”果然是这个留下了 Holi 的印记之后呢，大家就知道说：“你这个外国人呢，也是在我们这边玩得挺开心的嘛，吼。”好，就这样子呢，那我最后就在马图拉呢这边结束了我第一次亲自来印度体验 Holi， 就是在这个哇他们这个庆祝 Holi 的宇宙中心最疯狂最开心的地方。那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会觉得说往别人身上乱撒粉，是觉得说这个很有趣很欢乐，还是觉得这有点可怕呢？好，无论如何呢，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那就算你自己没有想要肉身尝试，我觉得去看一看网络上人家拍的影片呢，也是一个还不错的观察齁。那这边我最后可以做一点这个关于 Holi 的小提醒。首先呢是对，一般人是建议说，因为你要避免粉末进入你的眼睛或者是嘴巴，所以呢尽量可以准备一个护目镜或者是眼镜。那眼镜可以稍微固定一下，不要那个眼镜玩一玩就喷掉了。被喷粉末的时候呢，也可以眼睛和嘴巴闭一下，稍微避免粉末进来。那另外要注意的呢，就是 Holi 是很大的节日，所以在 Holi 的时候呢，大部分的餐厅还有很多景点呢都会关闭或者是休息，所以食物可以稍微准备一下，避免说Holi 的时候找不到东西吃。好，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他会担心说在外面这个大街上玩 Holi 会不会比较危险啊，比较失控，或者是说不知道人家往你身上喷什么东西。那有一些人比较在意的话，他会说那你就去参加比如说你自己的青年旅馆啊，或者是有些饭店他会自己准备自己的 Holi。 可是我觉得这样又不太好，因为你如果是去那种饭店的 Holi 的话，那最后就变成你就在外国人的小圈圈里面活动嘛，这样子大老远到了当地又没有体验到当地版本的 Holi。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你可以考虑到一些比较大的寺庙里面去参加他们的 Holi 的活动。原因呢是因为寺庙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有控管的空间，而且很多寺庙它是有安检的，所以是相对比较安全也比较可控的环境。好，那最后我要补充一下，在马图拉还有 Vrindavan 这边呢，因为毕竟它是这个和 Krishna 出生还有成长很有关系的地点，所以他们这边的 Holi 的庆祝活动呢也是 最丰富的。那据说在这边呢有另外一个村子叫做 Brasana， 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庆祝活动叫做 Lasma Holi， 中文翻译叫做棒打男人节。对，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呢在这个庆祝的时候呢，就是会有男生拿着盾牌，然后旁边的女生全部都用棍子对着他的盾牌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那相传呢是当年 Krishna 他在追爱，就是他追求他的爱人 Radha 的时候呢，被当地的妇女讨厌，所以这些妇女呢就对这个 Krishna 用棒子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那到现在呢，它也变成当地一个很有名的 Holi 的传统了，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兴趣的人呢也可以去找这个影片来看。好，以上呢就是关于 Holi 的分享，不知道听到这里，那大家对于 Holi 是不是又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以及去感受到说，哎，到印度旅行竟然还有这个哇眼镜被猴子偷走这些神奇的遭遇呢？好，那我们印度之行呢还没有结束，接下来呢我还会跟大家分享斋普尔这一座城市一些经典的建筑，关于拉吉普特人这个印度武士阶级的历史，以及呢我最后来到了旁遮普这个印巴边界这边，看到了锡克教最神圣的寺庙，以及呢印巴边界上第一线感受印巴两国之间的爱恨情仇。那就请各位呢持续期待，谢谢各位收听这一集的节目，我是主厨Jerome，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 ，Happy Holi。